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我们开始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在今天这上课的期间，把我们的心思跟神的话语做个调整，使我们明白，也能够用在生活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上课比较特别一点，一开始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教会要推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主同行40日哈。我不晓得大家在美国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你是否有听到一个字叫做 Lent，L-E-N-T 哈 ，Lent。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Lent， 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很多的教会呢，他在复活节之前有一段的斋戒期哈，这基督教也有斋戒期哈，那就称为是 Lent， 特别是如果你有天主教的朋友的话，你可能会有听到他们讲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 Ash Wednesday 到这个 Easter Sunday 的前一天哈，叫做 Holy Saturday， 那总共是40天，就是说主日不算，只算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日子，有40天。在这个期间做什么呢？就是你愿意参加这个 Lent， 这个基督徒他就会节食哈，吃的东西他会有一些节制，然后会悔罪，刻苦己心，目的是要与主同行，一直走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哈。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一年当中特别虔诚的一段时间，就是这个 Lent 的这40天哈。那我在我们教会发起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把它称为是 Spiritual Lent。因为传统的 Lent 它将重点是放在饮食，那每个人就选一选，哦，那我这个 Lent 我要斋戒什么东西啊？美国人常常他们非常的可爱，很天真，说那我这40天我不吃巧克力糖啊，或者是说我就不吃肉，或者我不喝咖啡。那有些人他们就趁机就是做一些健康的事情，那我干脆趁机戒烟好了，或者是戒酒啊，那也是很好的事情了哈。那我们这个 spiritual land 呢，就重点比较没有放在饮食方面，当然饮食方面你自己要做的话也可以，我们是将重点放在心灵方面，就是每个人选择在什么事上，就三样哈，什么事情就不看不想跟不说。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趁这段时间呢，养成良好的属灵习惯哈，主要是清洁了，用清洁的心与主同行哈。我再解释哈，怎么做呢？实行的方法哈，就选择你要戒除的事哈，每个人都要选啊。我这段期间我要戒除什么？每天呢，以神的话语来洁净己心哈，神的话语有洁净的效果。那与主同行40天哈，那从圣辉星期日哈到复活主日共47日，那其中7个主日已经是分别为圣了，所以那7天不算。那其他的40天你要分别为圣，这个叫与主同行40日。那其实连星期天的话是47天哈。这个 spiritual Lent 我也把它称为，我用一个清洁的洁哈，圣灵心灵洁食哈，清洁的饮食哈。箴言书有一句话说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哈是由心发出来的。那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吃一些比较清洁营养的食物呢，会促进你身体的健康，这些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同样的道理，你如果是吃清洁营养的精神粮食哈，也会促进你心灵的健康。那么我们的心灵节食呢，分成3个部分，那个想法很简单，就输入、吸收跟输出。输入就是你所看所听的部分，你看些什么，你听些什么。那吸收的话就是你所思所想，然后做输出就是所言所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它是一种斋戒哈，就是说那选择比较干净的心灵的饮食呢，就有牵涉到不看不想跟不说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不看的部分啊，当然不看也包括不听哈，就是你能够吸收的部分。不看那些污秽的、灰暗的、仇恨的、分化的、虚荣的、世俗的， 或者任何你知道说会让我的心灵不健康的东西，我这段期间跟主立约说我不看。那不想呢，就我不去用我的脑子去想那些污秽的、怀疑的，跟信心相违反的，悲观的啦，沮丧的啦，那嫉妒啊、怨恨啊，就是心里一直在那边怨恨的，就是你知道这种想的会让我心里不健康的，这种念头我就跟主立约说我不去想它。那不说呢，这个比较实际了，就这段期间呢，我答应耶稣我不说谎话，也不说气话，在气头上要克制自己，不要说气话，那些亵渎啊、伤人啊、怀疑啊、丧气的话呢，是既不荣耀神又对自己跟别人都不好，这些话呢我就不说了。那也趁机养成一个清洁的习惯，就选择清洁的精神粮食。关于这个读物啦，你上什么网站啦，听什么电台啦，选择那些干净的。也可以趁机养成一种良好的饮食的习惯，你选择那些比较干净的食物。然后呢，我们也做一些环境上，就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内心。哎，这段期间呢，家里弄得特别的干净哈，外面干净，里面也会干净哈，清洁的习惯。那这是用个图表简单的把刚才的意思呢，再做一个复述哈，就三个步骤。第一是戒除哈，你自己选择你要戒除什么事情，那要坚持40天哈，说是40天，连礼拜天其实是47天哈。那要洁净，每日呢读经赞美主，洁净己身己心，就是弟兄姐妹一早上一睁开眼起来，心里就有个祷告，感谢主给我新的一天，然后我们就唱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因为大家是在读经班嘛，你们已经有读经啊，你那天该读哪一章圣经你就去读经，然后用借着这样来洁净己心。然后在那一天当中，你随着你对圣经的了解，圣灵的感动，就我这一天我要跟随主，跟随主的脚中心，就跟随。那这个是我把它翻成英文的部分，就 abstain, purify 跟 follow, 就是同样的一个戒除，还有就是洁净，还有就是跟随。那有个 covenant, 就是你自己这个你自己心里去填了哈，就是我某某人与主耶稣立约，在与主同行的期间，这个期间就是圣辉星期三到复活星期日，那我要戒除以下的事情。你要戒除一样呢，还是三样，还是五样呢，就是自行挑选了哈，你可以自己去决定，这是你跟主之间的事情。那你就答应主说，我这段期间我要用一个干净的心来与主同行哈。那这个是英文的翻译哈。那怎么样洁净呢，就再把它重复一遍，主要是三方面，就是眼睛、舌头跟思想哈。眼睛就是 我的眼睛要来读神的话，然后不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哈。那舌头呢，我的舌头用来是赞美神的，就不说不应该说的话哈，很简单。第三呢，思想，我的这个脑子呢思念耶稣哈，像那希伯来书的说的说 consider Jesus 哈，思念耶稣，耶稣我就不想那些不该想的念头哈，就是怎么样洁净。那怎么样跟随主呢，这因为他这个是复活节之前哈，就是从 Ash Wednesday 一直到十字架，一直到主复活，他走的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遵行天父的旨意，他的脚中是走向十字架，乃是受苦之处哈。那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特别会讲到这一点哈。那第二呢，就是我呢，既然主耶稣的脚步是这样子，我就按照圣经的启示，还有圣灵对我心里的感动，那我这段期间我就特别脚步跟随耶稣。那第三，我当然啊不能靠自己，所以我倚靠圣灵，我向神祈祷得着能力，我来这段期间保持内心的清洁跟喜乐哈，就让你的 spirit 在一个 clean 跟 joyful 的 state。我以下是有一些那个经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彼得前书里面大家看过的，他特别讲到一个圣经里的观念，说，你做主的门徒你会受苦，但是你不是因为做坏事而受苦，你是因行善而受苦。我读一下哈，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个 follow 就是出自于这里的，就是跟这个受苦有关。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跟随主的话，就是因行善而受苦。关于所见所闻的经文，就是我去看些什么，读些什么，跟听些什么呢？圣经里有这种话，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这是出自于箴言书第四章。生命书第六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关于见什么闻什么。那关于说话呢，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我挑选了三段的经文。箴言第四章说，你要戒除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就是要说正话。然后以弗所书就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说什么呢？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是关于说话。关于想些什么呢？腓立比书特别就说，说你要 have the mind of Jesus，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有他的那种耶稣的心意，耶稣的想法。腓立比书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哈，他下面就比较详细的说，你要思想些什么事情，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要把你们念头放在这些事上，说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行的、有德行的、有称赞的。那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二节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读一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要想什么呢？神的话语。那因为时间很长，我们有可能说，中间不小心犯戒了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二天重新开始，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然后一直坚持到复活节。这个我们会在教会里面推动，不过我们会比较 low key 一点，我们不会说组织起来各团契啊发 email 给你们。就像我现在读经班，各位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全教会你们是首先听到，我们在读经班做个报告。我们会在那个教会的 bulletin 报告事项做个报告，然后会 post 在教会的网页上，就是自愿性质的，弟兄姐妹愿意参加这个 spiritual Lent 的，大家记得那日子3月6号开始哈，大家心里先去想一想要不要参加。好，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读经的部分。今天我会速度加快一点，把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一口气把它讲完，这样就跟上了各位读经的进度哈。一开始还是请我们把读经者的信念一起读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哈。彼得前后书的作者哈，我就读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前书跟后书的作者他都有自己在那个经文里面就有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读神学院或者你上过一些圣经课，他们都会讨论一下就说有些争论，就是每一本书都有争论，说到底谁是真的作者。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争论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凭着人的智慧的臆测 让我读一下。有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彼得前书的希腊文太好了，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翻译的文字，我们就感觉不出说，哎，他的希腊文有多好。但是那些通晓希腊文的专家说，哦，这本书的希腊文真是写得太好了，这个是一个渔夫写出来的吗？就很怀疑哈，就认为不是一个渔夫出身的彼得所能写得出来的，因此而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哈。许多人猜测这个人就是希拉，他是彼得前书的送信人，也曾经是保罗的宣教伙伴，所以就有这些猜测哈。那有些人认为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说的异端很可能是主后二世纪所盛行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我想大家听过很多次关于这个 诺斯底主义了哈，所以他们就会猜测，哎，这本书可能是第二世纪的人才写的啊。那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弟兄姐妹会听过，就常常会听到一些争论，就是这些都是这些理论呢，其实没有什么根据，就是人根据他自己的知识来做猜测而已哈。我一直认为就不如以单纯的信心接受圣经所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彼得前后书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各地的人嘛哈。好，那彼得跟前书跟后书就刚好是内忧外患这两个可以描述，前书是外患哈，前书是外患，然后后书是内忧。彼得前书呢，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受苦，怎么样忍受苦难，怎么样信心经过试炼，怎么样能够更加荣耀神这方面的教导，就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不断的出现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教会是受到了迫害，那个时候罗马的政府他迫害基督徒，许多信徒哈丧失了生命跟财产，那试炼真的是很大。因为像我们的话，我们几乎特别如果你在美国，你不会说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哎，你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今天还住在房子里，第二天被赶到街上，没有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就的确发生这种事情，教会的信心大受考验，所以彼得就写信鼓励他们，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哈，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还讲到了另外一种迫害哈。这第二种的迫害呢，就跟我们就很有关系，是非常实际的一种迫害。就说，弟兄姐妹，如果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那你的做法就跟你的左邻右舍不一样啊，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呢。那人家说要去做这个做这个，说不行不行，不能去做这个，就他们看你们不与他们同行，以至于就毁谤你们，说你们是这样或那样，或甚至就迫害你们。所以那个迫害当时也是很剧烈的一种迫害，那这种迫害的形式呢，在现在还是存在。弟兄姐妹，如果你很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叫大伙都去做些什么了，那你就觉得这好像不太妥当，我不太想去。要是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你这个人很奇怪啊，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东西出来啊，这是一种外面来的迫害。那这彼得前书呢，就值得你去看。彼得后书他讲到是一种内忧，就是有假先知跟假师父渗入教会，获得一些信徒的信任，以至于教会之中异端横行哈。彼得就说，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认了。这个很严重了，买他们的主就是耶稣哈。就有些人他说他是教会里的师父，但是他不认耶稣的，有这种可能吗？有啊，你到现在在美国你到处看一看的话，就是太多了。他们说他们是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他们不传耶稣的。好，主题，彼得前书的主题，他是鼓励患难中的教会哈，要他们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稳。那本书的五章十二节就说明了写书的目的，经文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勉励你们，又证明这个恩是神的真的恩典哈，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他讲的这个恩是救恩哈，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给你们的救恩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彼得后书呢，这封信是彼得的临终之言哈，你读的时候会觉得挺感动的， 因为他第一章的时候，彼得就说啊，我要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我希望在我没死之前呢，还给你们讲些这些话，就是要鼓励你们。因为就是想一个 老人家，一个老使徒，他侍奉主一辈子，他念念不忘哈，他想到说临终之前还是要嘱咐他们，让他们好好的信主哈。所以呢，他以老牧者的心肠谆谆告诫他所爱的教会，要他们第一哈，要追求灵命的成长；第二呢，要防范害人的异端，哈，要小心；第三呢，要期待基督的再临。在彼得前书跟二书里面，就是前书跟后书里面，都充满了对耶稣基督再临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不要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这里是我给他做一个分段，其实也很简单哈，就是一开始就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颂赞哈，颂赞神的恩典跟拯救，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哈，它的主体是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十一节哈，它讲的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你如果在读的时候，你会就是他那个反思的那个角度非常的特别，他是说因为你们是寄居的人。寄居的人，对，说你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人，你们真的家乡是在天上，那寄居我就随便一点就好了嘛，反正将来就回家乡了哈。他说不，他说不对，因为你们是寄居的人，反而你们要特别的认真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那在经文里面有解释，他大致的分小段嘛哈，过圣洁的生活 ，A 你们要圣洁哈，B 他就讲到。你们的身份，他用你们是哈三次用你们是来说你们的身份是什么？首先说你们是活石啊，有读到这个吧哈。第二，他又说你们是神的子民，然后又说你们是客旅哈。然后第 C 哈就是说你们要顺服啊，这顺服也是彼得前书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字眼哈。要顺服在上位的，要仆人呢要顺服主人。基督又给了我们基督顺服的榜样哈，啊，妻子顺服丈夫了，丈夫敬重妻子了，讲到夫妻关系哈，啊，其他的劝勉，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祝福，这是彼得前书的分段，啊，那彼得后书只有三章，这三章很好记哈，第一章它就是劝勉弟兄姐妹要追求灵命的成长，啊，那第二章就专门讲异端，说哦，你们要小心假师父，要防范害人的异端。那第三章里面有一些很出名的关于基督再临的日子哈，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还没有来啊，是要宽容你们等等哈，啊，这个是彼得后书的一二三章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前书哈。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的彼得前书，我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哈。他一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好，那写信给谁呢？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虽然是简单的这个问候语呢，其实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it's loaded 啊，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就是他在问候的时候，他讲到了五个地名，他说问候你们这些地方的人，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这些都是位于目前的我们称为叫做小亚细亚，也就是这现在全部都属于是土耳其国家的国境了哈。在罗马的时代，这小亚细亚分成了好几个省份，他读的是这些省份哈。可能中间大家比较会误会的一个就是亚细亚，你们以为可能亚细亚就说哦，那不就是亚洲吗哈？它不是，亚细亚在罗马的那个时代呢，它是小亚细亚上的一部分，它是它的一个 province， 是它的一个省份。那这五个地方我就给大家标示出来，大家看看这个你大概就知道说彼得他写信给哪些地方的人，他就写给这些地方的人。 专家的推论说他写信的地点，彼得可能是在罗马写信，然后写给在小亚细亚各省份的这些寄居的。这寄居的这个字眼呢，就会以后会不断的出现，他就称他们是寄居的人。你们这些寄居的人也是被父神所拣选的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成圣的人。好，那这个是那五个省份这里要跟大家就分享圣经里，这是圣经自己讲的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是觉得说挺重要的一个意思，就对于说塑造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呢，它有做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是不止一个地方圣经里面称我们是寄居的，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也叫我们是寄居的，亚伯拉罕就盼望天上的家乡是那个真的更美的家乡，他在地上只是做客旅的嘛。这寄居的我觉得我们这中文翻得特别好，比所有的英文加起来更好，因为它完全符合那个原文的意思。这个 NIV 就翻成这个 exiles， 这个放逐的，那个这个 NASB 翻成是 aliens， 就是外来的外地人或者甚至外星人那这个 King James 就说是 strangers， 陌生人。但是中文翻的这个寄居的就是翻的是最到位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寄居的人。那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的关于这个讲到寄居的经文呢，我取了几节给大家读一下刚刚那一节了，就是彼得写信给分散在这些省份那里寄居的一章一节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那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就说得更清楚了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他没有说你们是寄居的，那反正是过渡时期，那就随便干嘛干嘛吧。他说反而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等等那下面我根据那个经文的意思写了一段话，希望能够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应当如何看待自己呢？圣经说要看自己如客旅，如在世上寄居的。那彼得前书将这层意思呢表达得非常的清楚那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是有永生意识永生意识的人，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一旦离开寄居的世界，我们就要回到永远的家乡。说 OK got it， 那下面有这层意识我该如何生活呢？圣经的意思说，这不是说既然是短暂的寄居就可以随便生活，相反的，我们要珍惜在世上的日子，认真的生活不是忙着抓世界认真的抓世界，而是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子为耶稣做见证，领人归向天父，这是圣经的劝勉。那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字眼，我不晓得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刚刚我读的那个第一章的第二节他有讲到说，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那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字顺服。这个字眼呢，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特别的突出，他从好几个角度来讲在生活中怎么来实行顺服这一种的教导。我先读几节的经文，都是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你们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大家知道那个洒血就是成为圣洁的意思，在旧约那个祭，你把那些羊啊牛的那些血叫 sprinkle 洒到什么身上，洒到这个坛，坛就成圣，洒到这个木这帐木，木就成圣，撒到人，人就成圣好，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是针对我们对天父的关系，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顺服天父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一章二十二节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顺服，就是对神的话语，对真理的顺服。 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哈，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好，圣经讲到信主，常会使用另外一个字眼，顺服。信主就是顺服主，你是蒙父神拣选，借着圣灵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那顺服代表一种意志的转移，这是我给他一个 term 哈，就是说我不再以自己的意志来主导人生了，以前就我想干嘛就干嘛嘛，那信主之后就改为顺服主的旨意，把我的意志屈服在，就顺服在主耶稣的那个旨意之下。在你信主的经历当中，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性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的动作，就是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信主了嘛，但是他那个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做过一种就是向主把主权交给主，说主啊，从今以后我是顺服你啊，照你的意志来生活，是否有过意志的转移，换句话说就是你顺不顺服主。即使说有时候你发现主的旨意、圣经的教导跟你所要的、所想的不一样，你觉得很挣扎，但是还是说我愿意顺服主这样子。那我们人在最终是处于悖逆神的状态，弟兄姐妹，这个是真的。既然信主就改为顺服神，那顺服是神对人的原厂设定，神是要人顺服他的，这是他对亚当跟夏娃是顺服，但是不是勉强的方式，而是要他们出于自愿的顺服。那结果就失去了这个顺服，就是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顺服在基督里重新得回。就我们在亚当里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背叛了神的命令嘛，不是，就因此而堕落。那既然这样子，刚好就是两个对比，你信耶稣就是说我那个失去的顺，就是我要顺服主，我要顺服天父，所以信主就是顺服主。那这也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观念。我花点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因为我觉得顺服这两个字呢，已经在基督信仰，就是我们的 practice 里面差不多是几乎是消失了，就不太听到有传道人讲说哦，我们要顺服主，或者什么地方多半是讲说你信主上帝会如何祝福你，给你带来各样的好处，给你平安喜乐等等，但不太强调说你顺服。那其实圣经真的是从开始到末了就在讲顺服。那这里是做一个整理了，就是有人特别提到彼得前书一开始就把三一真神都提到了嘛，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嘛，照着圣父的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圣灵得圣洁，以至于顺服圣子耶稣基督哈。这是讲到我们信主呢是有神的作为，而且是三一神他们一起来拯救我们哈，有圣父的作为，有圣灵的作为，有圣子的作为哈。那这一段我就给弟兄姐妹看一下就好，这是对刚才的那一段，就是一到二节还有三节四节下面几节的做一个整理了。因为他有这边讲到说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什么哈，那得救是神的恩典哈，这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哈。那我们重生得救是按照父神的大怜悯，那弟兄姐妹，你被神所拣选哈，你能够你听到福音，有些人一听福音就听不进去了，他就很反感，有些人慕道很久但是他就不会信主哈。但是你很 lucky， 你 somehow 就是你听了之后你的心动了，然后圣灵感动你，然后有一天你就信主了。那这个我们从已经得救者的角度来看啊，真的是蒙了大怜悯，否则我这种人怎么心这么硬，怎么会信主呢？真的是上帝怜悯我，开了我的眼，让我可以谦卑下来信主哈。所以得救是神的恩典，本乎恩也，因着信嘛哈。那下面就讲到这个信哈，这是彼得前书里面也讲，那本乎恩因着信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二章嘛哈，那个是保罗讲的，那神的使徒讲的都是一样的话了哈。那彼得也说， 你们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了。你们这因信得蒙神能力保守的人，那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我们通常打的那个比喻就是说，神的恩典好像是一份礼物，那你得接受嘛，虽然是免费的礼物，重价的礼物，但是免费，但你总得接受，接受就是用信心接受，就是信了。那信的时候也就是顺服。那救恩借着福音而显明，这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一个重点，就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所给我们的救恩。这救恩是借着传福音的人把这个救恩传讲出来，那些信福音的人因信就得着这个救恩。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他讲到了三种人，一种是以前的先知，一个是现在的传福音的人，那一个就是天上的天使。这个是出自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就是彼得帮我们把这个一个属灵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讲给我们听，说以前的先知还有现在传福音的人。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也是圣灵，圣灵感动那些古时候的先知。好，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就他们讲的很多话是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救恩。还有讲到下面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就是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传福音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传福音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原来讲的是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可以很确实的传讲耶稣基督。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天使在耶稣基督之后，原来是这样，原神的这个救恩的奥秘呢，起初对天使也是隐藏的，那他们一直到耶稣基督帮他彰显出来之后呢，天上的使者他们详细查考才知道是这样子。所以这福音的可贵之处，有古时候先知的预言，后来传福音者的宣讲，以及天使也都愿意明白。这里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受苦这件事情。我想从普通的我们的想法的一个角度来配合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图解吧。就是我们问一个问题，说人为什么会受苦？人为什么会受苦？你为什么会 suffer？ 事情为什么不顺利啊？你开车好好的为什么会撞车啊？有人身体检查怎么突然发现有 cancer 啊？或者生意不好啊，出了什么事，都人为什么会受苦呢？有一般的那个想法就是恶有恶报，人受苦呢就说那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了，那现在遭了报应了，这是恶有恶报。但是这是行恶而受苦，可是彼得前书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做好事行善会不会受苦呢？彼得前书说会，他整本书讲的就是行善而受苦，就善有恶报，善有恶报，那不是很不公平吗？我们好好的做好事跟随耶稣基督怎么会有恶报呢？那他讲的就是行善而受苦，那这样子我心里就很不平衡啊，那我怎么还信得下去呢？那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行善而受苦强如行恶而受苦。你行善而受苦呢，是神使你能够承受福气，也借此能够荣耀神。 有善有恶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就是圣经跟我们说了，要以善报恶，说会发生的。那我举了几个经文哈，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这里说的承受福气，这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九节哈。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哈，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是第二章二十节。就在两节哈，一个第三章，一个第二章都出现一个字，就是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是为此而蒙召。此是什么呢？就是行善而受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跟从他的脚中行哈。他劝勉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受苦啊，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Koinonia 中间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出自于彼得前书，讲到说信徒与基督一同受苦哈。我把这段经文就直接读一下哈，这是第四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哈。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哈，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 Koinonia 一同受苦哈，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哈。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It's a blessing 哈，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就是当我们跟着耶稣，反而被骂或受逼迫的时候，圣灵更多的与你同在。然后彼得说这是一件特别有福的事情，因为荣耀的圣灵藏在你们身上哈。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哈。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就是跟从主了哈，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那我就做了几个小小的总结哈。如果是因为了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呢，那当然就是因恶受苦嘛哈。做基督徒而受苦，那就是因善受苦了。那他说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与主同苦哈。那你们如果是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为了基督的名，就是因主而苦哈，就因为你信主的缘故，跟随主的缘故，因此而受苦。所以他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跟我们沟通了相当深的属灵里面的意义。而他讲到生活当中特别深的一个话题，就是受苦这件事情。然后他要我们凭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跟知识来接受为主受苦这件事情，行善受苦，因为信主而受苦这件事情。那这就跟现代的一种信仰的潮流是完全相反的哈。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因主得福，虽然那也是真的，但是圣经是平衡的，他也讲到说因主受苦这件事情哈。那我以下就比较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彼得前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命令句，翻成中文就是用这个要这个字，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么样，就是他没有跟你讨论了，他也完全不想征求你的意见哈，他就是直接要你们要这样子，你们要这样子，就没有第二句话，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哈。那我来把这些，就是我把这些要字做了一个整理，我就读一下经文哈。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哈，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要顺便提一下，在彼得前书里面好几次讲到这个恩，他讲到了说，你们对这个恩典要有盼望。那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已经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了。修正过来意思说，许多基督徒他对救恩的观念就是我一信耶稣 然后我就得到上天堂的门票，就将来我可以上天堂，我得救了，这救恩已经得到了。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子说哈，圣经说这个救恩有一个渐进式的，没错，你信耶稣将来会上天堂，但是这个救恩的全面的展示出来，要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与主同在的时候，你想哦，原来救恩是这样子，虽然现在已经开始。然后彼得前书他特别有，就是把这层的意思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我只要解释一个，就是那个约束那两个字而已哈，就是经文里面有一个括弧了，他说这个约束的意思就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哈，那个束腰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常常出现这两个字束腰，他的意思就是打起精神预备行动的意思。他说要约束你们心，就是让你们的心里呢进入一个行动的状态，不是懒懒散散的，就是 I'm ready, let's go。要有这种心态 ，OK， 好了没？好了，不是说哎还差点，慢点，慢点，说 I'm ready 哈，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你要存着这种对救恩的盼望，就过每天的日子，是很精神的预备行动的，这是你们要。第二，你们要圣洁，那照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哈。那在圣经里面圣洁两个意义都不可忽视，我想这个弟兄姐妹已经是特别清楚了哈。那我就是再做重复吧哈。那第一个意思就是那 first 不是第二个意思，是第一个意思，也是最 prominent 最重要的那个意思，就是set aside 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专属于神哈，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哈。圣洁的国度就是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的那个国度。那第二个就是道德上的洁净，你可以说那个圣洁这两个字，它的首先意思是强调是圣，第二个意思是强调是洁啊，清洁的洁啊，就道德上的洁净，好比说不沾染污秽，不放纵私欲等等，就跟我们不久之后要推动的那个心灵洁石啊，干净的清洁的那个洁石是同样的意思哈。那因为是属于分别属来属于神的，所以有那个洁净的生活哈。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跟世上的人不一样，要有好的道德跟品性哈。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我这边多写了一下，就是它是利未记的一个主题了，所以我这边多写。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这些都会 post 在网站上，这所有的 PowerPoint 哈。好，第三个，以下我就是读经文了。三，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第四，你们务要尊敬众人，对人有 respect， 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五，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恶赏善的承载。这个是那个在国家的制度上的一种顺服啊。下个礼拜主日的话，我会主题是讲那个政治权力啊，就跟这些有关系啊，顺服人的一些制度等等啊。第六，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谦卑慈怜谦卑的心哈。还有好几个要，我就很快读一下。只要心尊主耶稣基督为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上个礼拜萧牧师就发起了，就是说你们要把自己属灵的出身证明给预备好，就说我是怎么信主的，我为什么要信主，我为什么现在是个基督徒啊。那就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就是这节经文哈，你呢，你就要心里尊耶稣为圣。然后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常做准备啊，我准备好了，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人家问的时候你可以回答出来啊。第十一，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就是你们也要这样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是 arm yourself， 这种受苦的心智来装备自己。第十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十三，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的那个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这个彼此的切实相爱啊，真理洁净了我们，有清洁的心，然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特别讲到说爱能担当许多的罪，就弟兄姐妹就是，那爱里面有很多的宽容跟饶恕，有很多的就是不跟人家斤斤计较，所以才能够遮担当很多的罪。就是我们在计较的时候的话，就没有办法宽容饶恕别人。但是你里面有爱的切实相爱的时候，就算了，忘了，没有想到，不计较了，不算的哈，只想到说啊，怎么对他好，他怎么可以得到好处？那这个是切实相爱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哈。第十五，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三次的你们是哈，这个其实相当重要的，但是我就读一下，我时间有限啊。我们是谁呢？我们基督徒是谁呢？彼得前书讲的特别的清楚，就是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什么，他讲了三次。首先他就说你们是活石，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献悦纳的灵祭。大家注意到这里面 有一个转换哈，有个转换。他原来是说我们是那个living stone 活石，干嘛呢？是建造灵宫的材料。说 OK， 那我们就在主里面联合起来，我们变成一个 spiritual house， 就是给主居住的。但是下一节他就这个灵宫不是一个房子吗？下面就说做圣洁的祭司。又变成是一个人了哈。我们既是灵工，也是祭司。祭司的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哈。这个我就争取点时间。第二，你们是神的子民。这一节经文是所有的基督徒你都需要背下来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需要把它背下来。那今天我们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念一遍这节经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这节经文很重要，跟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出了埃及之后呢？神向摩西显现就嘱咐的那个内容 是一致的，前后对应哈，所以跟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那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呢，是从几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就是大家记得我们是干嘛的就对了，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一个 holy nation，合起来整个都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然后是借着耶稣这个大祭司我们也成为祭司哈。这些我写的我就不一阅读了。那中间经文里面有讲到说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荣誉啊，说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宣扬神美德的一个使者，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 honor 哈。那我们也就常常跟人分享神的恩典哈。那又讲回这个客旅哈，说你们是世上的客旅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哈。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哈。这层意思其实特别的深刻哈。我最近在就是在读在研究一些 不同的学说对这个人生观的这种看法哈，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观了，就是这个客旅的人生观是很特别的，是圣经里面唯一教导说这客旅，他其实在那个客旅的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应许说，你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没完，地上走的这段路结束了，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没完，将来还要回到天父那里。那一旦说这种人生观一旦具体里面沉淀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影响我们整个怎么生活，还有那个价值观会非常的不一样哈。好，这个就是讲了这段困惑的经文的话，我现在不说了，就是我写的这个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看吧，因为我只剩下五分钟了，我把这个彼得前书的后面的就跳过去了，我给大家看一看彼得后书的那三章的一个节录哈。这个配置讲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有圣经里面非常特殊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因为它把我们灵命的进阶又八个阶段表达出来，就其他地方都没有说这么有结构性的说哦几个阶段讲出来哈。那我把彼得后书的这段经文呢读一下，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哈 self control，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众人的心这四个字呢，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就原文里面没有众人的，又要加上爱，这样的 agape 这个字哈，要加上爱，那就有这八个阶段。这个他们每个阶段的意思是怎样，为什么是这个之后是那个，他们之间的关系请大家自己去读圣经，愿圣灵给我们有那个 understanding。 好，第二章，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特别强调是在你们中间，就是他们会自称是基督徒了啊，自称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他们会引进先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就是弟兄姐妹，你怎么分辨？一直到最近还有人在问我说，什么什么某某人可不可以去听他了等等的哈。其实你有一个很好很容易分辨的，你如果要知道说这个人我到底能不能够听他的，去看他的节目等等呢，你起码给他三次机会吧，你愿意多的话你给他五次机会，你听他三篇道，听他五篇道，然后这些所有的听下来，你听他讲过几次耶稣，就他那个教导里面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就有个特点，就是连买他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就他可能讲了半天说，上帝怎么爱你啊等等等等啊，我告诉你们这个 formula 要做这个做这个可以蒙福等等，但是你会发现我第一篇好像没听到他讲耶稣，也没讲到说十字架，也没讲到认罪悔改，第二篇也没有，是不是我听得不够多？那你就多听几篇嘛，你听个五篇之后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差不多就可以确定了，那你就知道这人可能是个假师傅。最后的一个配置了哈，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主题是基督再来，特别是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是关于末世论的重要的篇章，我就读一下中间的经文哈，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经文的教导就是说，主耶稣曾经应许他会再来，时间一年一年都过去了，主却仍然未了还没有来哈。那有些人就开始怀疑了，主是否忘了他的应许？其实呢，主看时间跟人看时间是不一样的哈。主有主的时间，而且主的心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 他是在宽容世人，给世人悔改的时间，但是到了所命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那这是彼得前书跟后书的分享。下礼拜的话，就是有弟兄会跟弟兄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约翰一书啊。下礼拜我讲到，所以下礼拜不是我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彼得在前书跟后书他的教导，提醒我们许多属灵的事情。愿这两本书所教导的真理在弟兄姐妹心中扎根，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把日子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